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更新生命的关键。那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的一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信息的经文。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搅扰、勤劳、警醒、不使、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感谢主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是你救赎了我们，拣选洁净了我们，以致你的儿女们可以同心合意地来到主你面前敬拜赞美，因你是配得那一切颂赞尊贵荣耀的主。我们真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主开启我们的心，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你眺望我们，叫我们能够与主你同工，求主你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主你今天使用信息，叫说的听得同盟益处，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时间好快，马上就要三月底了，教会第一个季度的标杆更新生命转眼也快要到了尾声，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没有更亲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给眺望起来了呢？还是大家都疫情隔离在家，没有感觉到现在的生命跟三个月以前有什么大不同？但不可否认，我们更新生命，这不只是一个月的功课，三个月的功课，这是一生的功课，同意吧？感谢主，下周五四月二号是受难日，教会在晚上有中英文堂联合的特别祷告会，而每当我们想起耶稣为我们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十字架这人类史上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怎么就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记号了呢？当我们说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那究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由被主来得着，活出蒙神悦纳的生活，配得主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配得他那白白赐给我们的救赎？还是十字架只是我们放在车上、放在家里头墙壁上的一个装饰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来仰望依靠主， 能够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刚才我们一起读的经文里头，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呼吁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要悔改，要与神和好，要与神同工，真正活出一个新造人不一样的生命。这经文的6章1到10节里头，他所描述的其实是侍奉的生命跟榜样。但你我，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这个福音的使者，如何也帮助我们具备有这样一个生命呢？愿保罗当时对哥林多教会的勉励，今天也能够成为我们更新生命关键当中的一个理解。信息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当用生命来见证信仰。在经文的1到3节，其实在这6章的前头，5章的最后，保罗他就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大家应该都记得的经文，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朗朗上口，也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预备了我们要身为神的子民，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回应神他所赐给我们这个福音好消息，我们就在基督里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投影片这3段的经文里头，他提醒我们要更进一步，我们的生命要更进一步与神同工，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让我们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我们的生命所能够分享出来的，都是神的恩典的记号，都是神赦罪拯救的应许，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信仰，挪去所有不讨神喜悦的品格，不会白白领受了主的恩惠，也才能够活出更新的生命。保罗这边的信息不只是给当时哥林多教会，对于我们，我们期盼主耶稣再来，我们处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这个末世世代的我们，岂不是更要去警醒，更要心急如焚，更要迫切的，更要迫切的来领受。因为神既然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个与神和好的道理，我们又岂能亏负了基督为我们生命所赐下的这样的拯救？所以保罗这边特别引用了以赛亚书49章8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宗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这是先知以赛亚当时警告以色列民，神已经跟民立约了，要复兴这地，要得地为业。而今天我们处在的时刻是弥赛亚耶稣早已经来了，我们活在的是神悦纳的时候，也就像经文里头讲的，我们所活在的是所已经拯救的日子，我们是在一个新约的恩典时代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更应该要学习以赛亚先知，更要学习保罗，要急迫地向世人来宣告，我们的生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那救赎，我们有何等不一样的。就像今天我们大家，我们在主日敬拜，我们在这里，很可能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同事、邻居，他们是去外面 hiking， 他们在后院里头 barbecue， 可是同样的时间我们却在主日敬拜，你会让他们羡慕，还是你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所摆上的敬拜亲近主的生命，有没有让他们感觉，他们看到我们生命里头不一样， 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那平安，有那真喜乐。他们可能会说，哦，基督徒的家里头氛围好好，基督徒你们教养出来的小孩子好有教养，这个信仰真好，哎，我也要。还是说他们会讲，基督徒的生活也不过是一团糟，他们的工作也不怎样，或者说这一群人是去教会的嘛，他们整天或他们礼拜天在教会里头敬拜赞美，但是去认罪去跟神说 sorry 去说抱歉的吧，他们的生命在哪里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因着耶稣得到的生命要能够活得出来。打个比喻，就像是有一个业余的篮球队，今天好不容易换了一个有 NBA 这个专业教练这么强的一个教练来帮助，那这个教练显然有两把刷子，有不一样，有新的一个教导的方式，新的球队的管理的方式。但是我们身为球员的，假如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还是用旧的打球的方式来打，我们还是用旧的战术来用，教练讲的我们不听，教练的守则我们也不遵守，那能期望我们球队的成绩能够提高，我们的战绩，我们的排名能够进步吗？不可能，不可能。这就是白白领受了恩典，因为得到了一个新的教练，但是我们也没有好好的用，因为球员的生病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生命是否有更新，是否让那些还不认识福音的人看到我们有一个爱神，有一个爱人的生命，重点不是我们嘴巴说了什么，重点是真是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看到了什么，体验到了什么。我们在我们的主日敬拜从开始到待会主日学结束两个半小时多的时间，我们的身心灵是不是有比利用两个半小时到半月湾去排队去买螃蟹的那些人我们有更长进吗？还是他们会说，早知道，早知道我们就跟你一起来敬拜赞美主，原来基督徒的生命如此的美好，真是不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不要让我们的生命见证成为别人信仰耶稣的拦阻。这也是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与人的相处，我们生命所流露出来的，都是要配得基督所建造我们的生命，好让基督的信仰透过我们更新的生命能够活得出来。阿们嘛。接着，当我们生命当中或许会遭遇各样的处境，这其实也是检验我们生命的更新的秘诀。这带出了今天信息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不一样的处境当中来检验我们因着神所得到的生命。在这第四到第八节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称为神的用人，他要忍受多少的患难。大家可能可以数一数，刚才一起读经文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多哟，这都是使徒保罗他所展现出来他的行为，他的品格在这个职分上面的一个显露。正如同保罗也常在书信里头提醒我们，信徒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经文所提到各式各样的忍耐，都是在下面这些逆境，在这些困难当中所操练才能够产生的。肯定这些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我有毅力，我有能力，我学位高，我就能够去克服。 No， 或是我有积极的思想准备，不是，这完全都是依靠神的大能以及神的同在，才能有一个更新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也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在十一章保罗的受苦清单里头，更多的列下他被鞭子被棍被石头打，有盗贼，有在旷野在海里头有各样的危险，甚至使徒行传里头也描述了 他下了监狱好多次。显然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有肺炎疫情，但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样般的危险。但是对比有人为了勤劳传讲福音，精疲力竭，废寝忘食，经文里头说他不死，但我们可能把自己家里头搞得乌烟瘴气，营养过剩，可能还要减肥要节食。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就发现原来神的用人他所经历的是如此逼迫跟挑战，不容易，这是操练的过程。其实假如当大家在找工作，看到一份广告，招聘的广告上面的 job description 写的是你必须要能够承受像保罗这样的一个检验生命的困难，你会来应征吗？有谁会 enjoy 这是一个不同的逼迫呢？不容易，但保罗为什么做得到？这就是保罗他的生命被主更新。好像有一个母亲她花了多少个夜晚晚上起来喂奶，把屎把尿，含辛茹苦带引一个小孩从 baby 这样长大，不计牺牲的付出母爱，拉拔孩子，所以小孩子有了新的生命。所以当小孩长大之后，他才能够深刻去体验母亲的爱。这保罗所做的生命也是这样，因为他在这些困难当中，他是深刻的体验了耶稣基督给他的爱，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能力，以致他生命能够被翻转。就像保罗也常说的，主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主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这边的夸耀写在经文里头， No， 他夸耀他的软弱主要是在彰显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处境的确没有保罗那般的危险，但是我们可能在科技的时代里头，大家网速上网慢了一点，你可能就说，主啊，我在操练我的耐心。但是过去一年我们真是有比较困难的环境，肺炎疫情，很多的家人也面临了生离死别，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身体上非常的软弱，有家庭，有婚姻，有亲子关系，各样的不容易。那就更别说这个社会，今天美国这个国家各种乱象。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只活在教会里头，我们的生命真的也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我们不是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高山上，一个修道院里面。我们每一位都要去面对的生命不同的一个处境，可能是今天神给我预备的功课，也有可能是我常年累月我的坏习惯，我的经验所累积的，我必须要去面对。但是在这样的环境试炼当中，我们的生命不就被神给压榨出来了吗？像大家熟悉的诗歌，我们橄榄要压榨成渣才能够变成橄榄油。因为苦难，因为试炼，往往也是神帮助神的儿女更新生命的工具，是神坚固我们信心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被压榨出有更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这样不同的生命。在大小事上我们不贪便宜，没有偷鸡摸狗，我们能够适当的去装备够用的知识，能明白救赎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有坚持、有忍耐这样的一个品格，也有恩慈的生命，学习神怎么样去对待一个罪人那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这都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要被压榨出来才活得出来？因为真的坦白说，靠我们自己我做不到，这些都是要人跟人的相处，铁磨铁才会磨出刃来，才会流露出生命的芬芳。 而在经文里头第八节他又再次提到，我们就算我们生命流露出芬芳，好不容易被压榨出来，还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就算我们有生命有不一样，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会得到荣耀美名，我们有可能遭遇到什么羞辱恶名。哇，何等大的提醒！因为常常我们可能觉得我为主已经摆上好多哟，我就像那寡妇的两个小钱已经为主奉上了，大家都应该要欣赏我，大家都要接受我们。但是你我也清楚，今天这整个世界的败坏，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多元主义，那真的是所谓的莫名其妙的价值观，很多都是二三十年前我们认为那是不合道德的，它始终是不合圣经教导的，但是今天可能都公开了，都合法化了，都名正言顺的成为世界的价值观。所以当主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但是撒旦跟魔鬼还有含血气的，他一样在攻击着我们，在搅扰着我们，不只是闲言闲语，他也可能成为我们委身侍奉的破口。我们对人的善意帮助也有可能真心换绝情，因为世人们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理，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圣经这神所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求主鉴察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被神给圣灵充满，以致我们有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充满这个恩典，才能够得到新更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主赐下这样宝贝的话语，这也让我想到当初我在学英文的时候呢，我高中英文老师他这么说， Kevin 啊，你不要再用英汉字典，你要用英英字典， You must learn English in English， 而用英文来解释英文，好明白在英文这个文化里头下的思维。因为一个英文字我就用中文去标注翻译成中文再来死背，但我觉得老师你的建议会不会太好笑，我就是英文不好我才用英汉字典。但是这就是一个要放下旧思维，要用新思维的方式，以致我们更新的生命就要依靠着主的话语，主的教导，让我们身为神儿女的生命，哎，别人看我们不一样，我们也因着神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看自己的生命，看这个世界，看我们的人生，也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不是吗？而且当我们说用处境来检验生命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圣经里头的谁？圣经里头这个人物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你我都熟悉，因为彼得他可以在嘴巴上面说，主啊我永远不跌倒，主啊我就是同你一同下到监狱一同受死也是心甘情愿，主啊我愿为你舍命。但是遇到真正困难的处境，彼得怎么说呢？他就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是谁，他不认得耶稣是谁，他就逃跑。所以若不是主的怜悯，主的爱，在耶稣复活以后三次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的生命怎么能够被翻转被更新呢？不容易。这个爱是因为是神他所预备的，是神先爱了我们，也是神先爱了彼得，以致我们的生命能不一样，以致耶稣的慈神爱所能够带着彼得回到一个生命，耶稣的慈神爱所也能够帮助我们，眺望我们， 叫我们有生命的更新，来回应主爱。这不能离开耶稣。所以，我们当用我们得着的新生命来回应主。这是信息的第三点，在这个经文里头8到10节，我特别把它打出来，这样排，有7个，似乎却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在世人的眼光当中，保罗仿佛就是落入在前面那7个似乎那个受困难受逼迫的光景，但是保罗的生命素质却是真正体现是在右边那7个却是充满神恩典的生命。而为什么保罗能够在这么大的苦难下面他却有确信，他又有把握呢？再说一次，这不是靠人做得出来，这是因为靠着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因为是耶稣承担了我们本应该所承受，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他本来是神的儿子那永恒的生命。而当我们发现，哇，耶稣愿意为替我们救赎，他这么大的替代，这么大的救赎，这么大的爱，耶稣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丰盛，就为了进入来拯救我们的贫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就得到了富足，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所以在不同的环境压榨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能够成长，能够有诚信，能够有尊重，也能够活出常常喜乐，在灵里头样样富足，什么都不缺。这一切都要依靠那拯救我们，为了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不认识福音的人，帮助他们因为明白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只是让我们得到新生命，这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死亡、我们的今生、我们的永生。我们要过着在地如在天的日子，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而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难题，才能够经历，才能够去面对像经文所说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我们才活得出来。一个非常有名的这基督教信仰作家杨斐利，在他一本书《恩典多奇异》里头，他称呼这个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数学问题。因为我们学数学学算术，你就知道似乎一无所有听起来好像就是等于零嘛，什么都没有，而却是样样都有听起来是好像是接近满分了。那我们怎么可能把零跟满分可能100分中间画了一个等号呢？这个就是更新生命的数学，福音就是如此，要我们把自己世界上面的价值观给翻转过来，以基督的心为心，用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就好像很多时候我可能觉得好像我需要神，神啊，你不在我的身边了，但其实神就在我的心里，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其实是跟我最近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而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看起来好像是神最软弱的时候，但其实这是神最有力的时候，因为他彰显他的大能，把世人的罪都给赦免。而当罗马的兵丁把埋葬耶稣身体的坟墓用大石头给闭上关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3天后耶稣基督要复活的时刻。所以用我们人的数学、人的逻辑，我们不能够理解，因为即使是耶稣基督，他也不是按照他做人的样式的意思，他是按照的他所听从的，那是天父阿爸的意思。 因为当我们人遇到软弱、遇到困难的时候，肯定就是神啊，我祷告求主你把这个苦难给移走，把这个苦悲给撤去，一定是趋吉避凶。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生命是何等不配。假如我们基督徒活出来的生命只是跟世人一样，我们也是要依靠世界上的物质才有那个安全感。我们以为世界等着我们去赚取，努力去赚取才能证明我有价值。我们的工作只是忙碌地挣着下一块钱，直到生命的结束。那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只会落在经文里头左边那七个似乎的光景下面。虽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生活里头常常有困难，也会哀伤，也会难过，也会遇到苦难，但今天是主耶稣他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坚韧，要活出在经文的右边那七个确实有那七个确实的确据，比打不死的小强有更坚强的生命，以致我们的有用更新的生命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跟保罗一样。这就好比有个人完全是按照世界来生活来工作，另外有一位弟兄他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工作，这两个人都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有一天老板宣布了你们这个部门要裁撤，你想对这两个人的生命有何等的不同？对一个以世界为价值的人来讲，他被 lay off 可能是世界末日，因为他的价值观、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身份的认同就在这一份工作，失去了这一切好像一切都瓦解了。他可能不认同自己，他可能怨天尤人，但是对于一位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弟兄来讲，失业的确不好受，也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落在我的身上。但是当苦难、当软弱、当贫乏来的时候，其实十字架就在提醒他，提醒他不要忘了上帝怎么会不爱他，上帝怎么会离弃他。因为神把他自己独生爱子都赐下来，就为了我们罪人钉死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爱世人的证据，十字架就是在我们生命里头神所动工的记号。主耶稣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所以他理解我们要面临在这人生当中各样的苦难，神也明白我们各样的处境，以致当我们生命被压榨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我们的生命的高度能够被提高，把本来是困难的绊脚石能够变成一个垫脚石，提高，跨过去，跨过去，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我们被人占便宜了，就算我失去了健康，我的事业有瓶颈，这都不是世界的末日，因为永生神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他保守我有一个不恐惧、我不忧虑的生命，能够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有神的眼光，我们在乎的不是说我拥有什么，在这世上我拥有什么，而是在乎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这个得胜的生命很重要，就好像现在我们都在 Zoom 里头团契聚会，那大家是不是也会陪伴团契里头的新朋友来到教会啊，北堂参加 Zoom 的敬拜，带领这些新朋友一同来体验到了教会能够被欢迎能够分享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是大家会陪伴我们团契里头的慕道友来参加认识基督这慕道洗礼班，对福音真理、对于神的教会有更系统的理解，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陪伴，都是回应主爱的实践。又例如，很多的团契都成立了这个祷告的小分队，有不同的灵修群。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在疫情下面有何等的兴旺，这可能都不是在疫情下面我们能够意想得到的。那我们也感谢神，团契在查经、在分享当中，有许多跨国家、跨时区的弟兄姐妹也在灵里头连结。这个葡萄树连枝子，哇，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见，保罗今天假如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他肺炎疫情下头，保罗也是要戴着口罩，但他还是要说，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因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这也是我们要学习保罗，要快跑学习他有一个更新生命的关键。所以今天的新闻来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用生命来见证信仰。神的恩典，他是呼召人为基督而活，来体现为我们死的基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不理会我们在这个环境、这个处境下面所遭遇到的难处，还有别人的看法，我们才能够靠着主忍耐得住。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用处境来检验我们的生命。苦难的本身不只是罪的后果，更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真正的苦、真正的罪，其实耶稣基督都替代了。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更新生命，才能够轻看世上这一切。第三，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爱。真正的福音是对神悦纳和拯救我们的生命回应，因为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就要活得像神的子民，才配得做一个神的子民，更是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才配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最后，我再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有一只乌鸦，它在搬家，它遇碰到了喜鹊，乌鸦就对喜鹊抱怨了，这个地方的人真的是没有爱心，坏透了，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就骂我，就嫌弃我，所以我决定要离开这群讨厌的人，我要搬到一个我能够有寻找快乐、能够接受我的地方去生活。结果喜鹊呢，语重心长，他就跟乌鸦说，乌鸦呀，乌鸦，你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的原因？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叫声，你换再多的地方，你搬再多次的家，它的结果都会是一样。这个比喻让我们去警醒，我们爱主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真的被主给更新了？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模式，有的选择逃避，有的去面对，有的人说背弃承诺，有的人他终止各样的外界的关系，就像刚刚比喻里头这个乌鸦一样。而往往我们自己所最重视的、最渴望的，只是想要满足自己内心里头的希望，愿意我做任何的事情就来逃避这样的苦难，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受苦。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不完全的生命，却妥协，却不想去改变那个老的生命。但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处境，不可能永远是称心如意的。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乌鸦，它不改变它的声音，它就算从半岛搬家，搬到东湾，搬到 Fremont， 没有用，它三个月后它还要搬家。因为乌鸦的一生，它就要不断的搬家，重点是要它改变它的声音，或者我要说重点，它要改变它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真正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活出有一个更新生命的关键，有一个容神一人的 2021年有一个荣神益人的新生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你说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主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完全无法生命更新的。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学习更像你自己，愿主你的灵带领我们更新生命当中，真是用生命来见证信仰，用处境来检验我们的生命，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耶稣基督你的爱。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